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23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体登网飞，开篇文革画面引争论；习近平考察湖南，强调中国人饭碗装中国饭，再提坚持枫桥经验；齐迈可谈驻华记者采访中国，一窥80年代以来的历史时刻幕后；23条危害深重，各界谴责，呼吁港府撤回；23条通过，余茂春痛批北京将香港由宝地变为废墟。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被海外影片串流公司网飞翻拍，本周四为首映日。第一集开场则呈现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批斗和殴打科学家的血腥画面，即便中国观众翻墙才能够观看，依旧吸引了许多关注，并在社媒上做出各种比较评价。这是否将意外引发中国社会对文革的反思以及进一步认识呢？请听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3月21日，网飞上架新影集《三体》，由《权力的游戏》团队制作而成。第一集开场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在大学遭青年红卫兵批斗、暴打致死的画面。
叶少汉，在基础课上，你是否擅自加入大量相对论题内容？
尽管中国观众得翻墙观赏，还是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广泛争论。剧中物理学家叶哲泰因为教授宇宙大爆炸理论，假设了时间起点，而被批判是在为上帝的存在留了位置。叶哲泰不仅被妻子背叛，他的女儿更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却无能为力。
最可信的宇宙起源理论，
简直一派胡言。
你是想说有上帝？
无论有没有，科学都没给出确实的证据。
网飞版《三体》改编自中国作家刘慈欣的原名小说，不仅在中国拥有上百万读者，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是书迷。刘慈欣更因为这部作品成为首位亚裔赢得科幻小说雨果奖。中国央视也在2023年播出30集国版的《三体》，而中国网民几乎是压倒性的认为，网飞版在人物刻画、画面、特效及剧情安排等不如国产细腻。国产《三体》吊打洋版的相关关键词更在近日冲上微博热搜。此外，近90%豆瓣网民给国版《三体》4到5星的评价，网飞版则多为1到2星。相比网飞版《三体》基于原著把文革作为开幕镜头，央视版则是把章节移到了中间。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是因为担心北京当局审查认为过于敏感、政治化，而且当时正值文革结束30周年。对此，中国不少网友认为，网飞版《三体》显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依旧压抑、落后、疯狂，只能由西方来拯救。他们认为，鼓吹开头文革是所谓的大侄儿们给《三体》上价值。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表示，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部分都还活着，而在国内也有不少披露文革真相的文章作品，但近年遭到封禁。
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本来就相当的稀少，对于年轻的一代就基本上都对文化革命都已经漠然无知。我想他这个片子虽然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片段，但是他对唤起人们对文化革命的记忆，尤其是让年轻的一代多少了解一点，窥视到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相，我想还是有帮助的。
据中国数据时代报道，2018年中国部编本历史教材把文化大革命从过去单独一课改为与10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不仅有关篇幅被缩减，对于文革的评价也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改为在新版教材中删除了错误二字。胡平认为，这对中国年轻一代是很大的误导。 王菲版《三体》的监制亚历山大吴向《纽约时报》表示，他的家人经历过文革，曾质疑为何要让大众经历如此可怕的事情，但他说这反映意味他做到了。除了把文革场景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也能鲜少地在影视作品中以如此冷静的眼光看待。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在湖南农村考察时强调，中国有14亿多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习近平再次提出坚持所谓枫桥经验。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国官媒本周连续刊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湖南考察的消息。周五，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和第二版全部刊登习近平的活动内容。头版大标题是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并配以习近平三张考察图片。人民日报报道，3月19日，习近平在湖南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式饭片区听取农业现代化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中国有14亿多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济，加强政策支持和示范引领，加大粮种、粮基、粮法推广力度等。习近平还说，要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防止反贫监测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时事评论人士陆晨渊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习近平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论述由来已久，可谓老生常谈，但始终无法真正落实。
就即便是主粮的话，我个人认为也很难说，现在土地的这种流转啊什么的，它其实他们的产量是在下降的，小农场式的经营和它反而产量下降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至少不是真那么乐观的。老百姓种粮食最终取决于他挣不挣钱，这是完全是市场化的话，那中国就不会真正的挨饿。啊，你没有足够的钱向国际市场去买粮食，那么这个地方就什么，就真的有可能面临这些问题。
湖南是中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水稻播种面积、总产量均居全中国第一。官媒报道，习近平对农民代表说，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一定会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举措，回应老百姓的关切和需求，把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湖南前中学教师李宁对本台说，最近几年，习近平意识到中国粮食产量已经出现问题。
他现在做出的一些姿态，就是因为意识到的那个压力哈。中国越要强调什么，就什么越有问题了。因为中国真是都是黑洞，只有问题显露，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话去猜测，粮食出问题了。
对于习近平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又表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马巨对本台说，面对当下中国出现大批农民工因在城市无法找到立足之地，纷纷返回家乡，造成农村的压力。
所以习近平提出的要让农民去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粮食，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等等，同时加强枫桥经验，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现在已经急切的出现的新的维稳需要。而这个新的维稳需要呢，主要是在农村地区。
马骏认为，习近平在湖南进行的一系列考察，那是为了迎接新一轮农民工返乡和失业潮做维稳准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原北京分社社长齐麦可近日接受本台专访，齐麦可以外媒资深观察者的角度谈到他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和六四的亲身经历，并分析了当局从欢迎外媒到驱逐外媒的变化。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前 CNN 北京分社社长齐麦克访谈超过100名美国驻华记者， 出版新书《中国任务》，从外媒的角度看中国八十年来的改变以及在中国采访背后的故事。他在书的前言透露，1973年第一次到访中国，在人民公社与农民吃过丰盛的饭菜，但二十年后当他以记者身份重遇故人时，才知道当年的这顿饭背后隐藏着官宣的谎言。他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时到今天，如何分辨官宣与实况依然是采访中国记者面对的最大难题。
He told me that the meal that I had been served in 1973 had actually been trucked in the day before by local officials.
他告诉我，1973年为我提供的这顿饭是官员前一天用卡车运过来的，要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很好的例子，显示在中国采访，记者要面对难以分辨真假的挑战。当你面对一个传统怀疑外国人的国家，一个非常神秘的共产党，他们最想要向公众洗白。美国记者等外媒要了解中国真面貌，要努力与中共的官宣战斗，但也有发生政府说真话时不被相信的情况，这是诚信的问题。
他表示，在已故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时代，外媒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毛泽东与周恩来均有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邓小平时代也继续善用外媒说好中国故事。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政府允许大批的外媒在天安门广场采访，也是为了向世界展示邓小平改善中苏关系的外交成就，但最后变成西方媒体记录学生运动以及六四事件的最真实资料。齐迈可亲历六四采访，形容整个过程向世界展示不一样的中国。
In the 1980s, the general coverage of China by the American press
在1980年代，美国媒体普遍对中国的报道是相当积极，呈现中国正在开放、敌意减弱。突然间看到这么暴力和压迫的影像，报道变成坦克人的画面，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会破坏中国的形象。1989年的影像和报道的力量是很大的，营造一个截然不同而且黑暗的画面，这种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齐迈可表示，中国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经济上开放，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外媒在中国采访受阻甚至被驱逐，对外媒态度上的大转变与习近平个人和国家走向有关，但相信中国不会倒退至毛泽东时代。
In terms of the primacy of a single leader dominating the country, I think there are echoes today.
在集权在一身的统治方面，我认为习近平是有毛泽东的影子。习近平重视集大权在手，而毛泽东喜欢搞动员，而且他不怕混乱。我认为今天的共产党最恐惧的是混乱。习近平绝不可能会放任红卫兵的反抗制度。相对于我1973年第一次去的时候，中国已是一个现代化和外向的社会，不可能像毛泽东时代把中国彻底与世界隔绝。
香港曾经是观察中国的重要驻点，但齐迈可承认，随着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实施，香港对记者来说已不是适合工作的地方。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香港基本法第23条将于23号实施。美国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起反对23条立法的倡议，已经有10多个国家的102个团体参与签署。在台湾的香港文艺工作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召开记者会，呼吁港府撤回立法。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在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2号召开记者会，要求港府撤回香港基本法23条。在台香港政治漫画家 V 先生就戴着面具在记者会上说，国安法已经让很多艺术家离开香港。
我画画被投诉，我办展览被打压，我出书也要被攻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说，原本很多港人艺术家想出席记者会，最后因为担心香港家人安全或是怕被打压而缺席。
我现在在画50年不变的承诺已经没有了，他们会不会说我发布三张图片要关3年，或者是我画很多香港有很多媒体都被曝光了，新闻自由已经没了，会不会说我发假新闻要关10年？ 又或者我现在参加这个记者会是配合境外势力干预香港，要关14年，我做艺术的找不到红线在那。
民进党及立法委员黄杰指出，
如果你现在家里可能放了苹果日报，那你不好意思，你可能会被关。如果你现在穿个小熊维尼的衣服，不好意思，如果中国政府觉得这个是在憎恨中国政府，不好意思，你也得被关。白话说就是辱华就会被关。
民进党及立法委员沈柏阳说，
他把境外势力的范围变得更扩张了，把国家机密的范围变得更扩张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把使用电脑这个部分也放进去。如果今天各位有使用任何有通过香港的服务，你都有可能被认定是因为你使用了电脑而去颠覆他们国家的政权，它其实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会的香港本土史作者徐承恩别着香港独立的别针，他指着他的光头说，
香港的脏话呢，就像我的头一样无法无天。
徐承恩说，他写的历史类书籍全部成了禁书，被图书馆下架，甚至波及其他的作者。
他悄悄地下架了，和我名字一样的作家的书也都同样下架。我在台湾出版的时候，令我在老围区上老家的话，10年的如遇之灾一定是逃避不了了。
徐承恩呼吁，
中国已经失去拥有香港主权的正当性，国际社会应该知道香港理应是主权未定，自由民主国家必须废除和香港和中国有关的所有引渡协议，以实际的行动救援在香港负隅顽抗的朋友们。
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汇聚了102个签署单位，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23条立法，谴责港府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取消香港的自治权，加剧打压人权。签署团体涵盖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德国、爱尔兰、印度、芬兰、挪威、丹麦、尼加拉瓜、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台湾、欧洲等地。香港民主委员会强调，23条对犯罪的模糊和宽泛的定义为任意逮捕和拘留打开大门，造成全球寒蝉效应，而且新法适用于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无疑是要加强跨国镇压。香港民主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制裁破坏香港法治的香港和中国官员，并审查关闭在全球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呼吁相关国家提供庇护和其他人道主义的途径，提供临时旅行证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现为智库学者的余茂春日前接受本台粤语部专访时表示，美国这次迅速回应香港的23条立法，是因为中国严重违背了国际准则，而那些投赞成票的立法会议员正将香港出卖给一个专制独裁政权。至于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是否不保，余茂春直指香港其实早已沦陷。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香港本周二快速通过23条立法后，多国迅速发声表达强烈担忧，其中美国国务院严厉批评是加快了香港由开放社会走进封闭的进程，美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负责的港府官员。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本台粤语组指出，这次美国动作这么快，是因为中国严重违背国际准则，把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撕毁，可见中共并不可信。他特别批评那些投赞成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我觉得香港人民最不耻的一些败类，他们把香港的自由、民主、自治完全出卖给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这个实际上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还牵涉到中国世界舞台上重新建立自己的国际信誉的一个机会。
香港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出现严重动摇。据英国金融机构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纽约和伦敦分别排名第一、第二，香港则连续4年不敌新加坡，排名全球第4。但在余茂春眼中，香港其实早已沦陷。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香港在过去100多年来有非常光辉的历史，而且在中国现代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了。因为中共把为自己做出巨大贡献的香港那么一块宝地变成一个废墟。
至于美国是否已经放弃香港，余茂春的看法是，不是说美国要放弃，而是中共对香港统治的方法逼迫这些机关机构撤出香港。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星期四分别在北京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并表示愿与朝方深化团结协作，加强战略沟通。这次会晤正值中朝两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凸显出冷战式对抗在东亚地区的回归。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3月21号，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了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部部长金城南率领的代表团。王沪宁称，今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即中朝友好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深化团结协作，加强战略沟通，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金城南则表示，朝中关系正掀开新的历史篇章，相信朝中友好年将促进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当天也在北京会晤了金城南，就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等交换意见。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这次访问正值中国继续向朝鲜和俄罗斯倾斜，而美国则寻求与该地区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在内的国家加强联盟，以对抗北京之际。报道还指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刚刚在韩国首尔出席民主峰会，平壤当天则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本周三在国会听证中将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处在新生阶段的邪恶轴心。专家们也对冷战式对抗在东亚地区的回归表示担忧。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财政部公布今年一二月份的财政收支情况，个人所得税3262亿元，同比下降近16%，证券交易印花税1500亿元，同比下降近47%。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财政部3月21号公布，今年前两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3262亿元，同比下降15.9%。此降幅大于前两个月税收收入降幅，也大于去年全年个税收入降幅。台湾的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郑正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这次全国税收下跌 2.3%， 最显著的是增值税下跌 5.3%， 跟2023年比，这次消费税上升 14%， 企业所得税持平，个人所得税下跌 15.9%。 郑正炳分析，整体来说还是不好。
那就表示说，其实一般的居民他的所得都在下跌的，这个可能跟房地产都有关，还有就就业市场很糟嘛，哈，整个的产业界的状况很糟，失业的人增多，所以企业的所得税自然就会下跌。
至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契税933亿元，同比增长6.6%。在进口货物增值税部分，消费税同比下降1.3%，关税同比下降6%，出口退税同比增长23.9%，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长29.8%，印花税同比下降7.1%，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了46.8%。郑正炳认为，在消费税上升14%还有正面的数字出来，而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同比增长6.6%，房产税同比增长21.5%，耕地占用税同比增长33.2%。郑正炳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最近释出很多善意，进口的表现、关税的表现仍然下跌，股票市场也是悲观的下跌，政府一直加大刺激作用，希望对企业有帮助。
如果他的数字是真的，表示这一两个月他们对于土地跟耕地的一些支持，不管是资金上的支持或政策上的支持，是有一些效果的。中国短期的一些扩张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还有房地产的政策，它短期的确是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没有办法扭转整个中国大陆经济往下走的趋势。
智台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每月收入3500元人民币以上需要缴个人所得税，但现阶段中国经济似乎呈现断崖式的下跌。以他的周遭亲朋好友同学的情况为例，以前至少10多人的收入达到必须要征缴个人所得税，今年到现在他只听到一个人必须缴税。龚宇健说，
他是自己开了一个私人的诊所当医生，然后就业务还可以的话就要交纳到所谓的个人
所得税。在其他的一些朋友的话，比如说像在上海、在广州一些在外企工作的一些同学和朋友的话，几乎今年的话，几乎要不然就是被降薪，要不然呢就是被直接的被外企给辞退、解散、安置外企，然后就退出中国。像这样子的同学们的话，就还有很多，就几乎可以明确的说，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经济状况的话是非常的惨，就体现在这种个人所得税的这种下降方面。
至于消费税为何同比增长14%，龚宇健怀疑数字的真实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研究生毕业后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对于这一现况他们是如何看待的呢？请听本台记者孙成的报道。
近日在中国社交软件小红书上，一位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网友所发的一篇短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位网友表示，在3月20号，他自己所在的该校葡萄酒学院给毕业生开会，会议内容讲到今年就业形势尤为严峻。截止到目前，博士生签约率 15.9%， 研究生签约率 35.5%， 但本科生只说了考研上线率，没敢说签约率。那我大胆猜测，本科签约率连 15.9% 都没到。在2020年入读山东一所高校理工科研究生的陈先生表示，他认为这种毕业研究生低就业率的现象很普遍。
反正压力挺大的，大部分同学都去读博了、深造了。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生毕业人数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在2021、2022、2023年，中国的研究生毕业人数分别是77.3万、86.2万和 101.5 万人。而在今年，这一数字预计将高达 117.65 万。在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研究生就业率的低下正日渐受到社会关注。陈先生表示，在他的同学中，大部分人都出现了一种心理落差。
大部分人开始读研的时候，都有一种高学历、好学历，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的心理。在读期间，听到有人没有找到对口专业，总以为这种不对口的情况来不到自己身上。找到对口的也很难，所以大部分人也只能去读博了。
出自晋城务工农民家庭的陈先生表示，其实找不到工作不只局限在高学历人士中。
人口多，再加上中国经济因为疫情下滑，导致许多外资企业撤走了，不光是高学历的人就业压力大，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好多也是失业在家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今年头两个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数据分别是 14.6% 和 15.3%。 而在去年，该部门曾公布包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在去年6月达到过 21.3%。 更有学者认为真实青年失业率数字是 46.5%。 在这之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停止了对包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的公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中印边界问题持续燃烧之际，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日前重申美方常年立场，强调美国承认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为印度的一部分。对此，中方星期四表达强烈不满。帕特尔星期三召开例行媒体简报会，他是在会上被问及北京不满印度总理莫迪近日造访阿鲁纳恰尔邦一事时做出上述回应的。帕特尔说，美国承认阿鲁纳恰尔邦为印度领土，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透过侵略或侵占实质控制线来推进领土的主张。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说，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藏南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与美方无关。在外资加速撤离中国之际，北京近来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华尔街日报》日前独家披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将在北京与多位美国企业高层会晤。这是继去年11月美国旧金山晚餐会后，习近平再一次与美国商界领袖聚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这场会晤计划办在3月24日至25日与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后，时间定于3月27号，出席名单还没有底定，仍有可能最后一刻取消。 报道表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后让习近平与美国企业领袖会晤实属罕见。根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简阅的与会者名单草稿，美国商界领袖出席人数为34人，较去年的23人有所增加。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